上次主要是讲了这个《大圣庄严经论》的第一品，也就是缘起品。缘起品后面呢是说了这个庄严的功德，就是说大乘经呢，大圣这个类论，特别是这个庄严，它本身的这个言辞，这个理论的引导，能够揭示大乘意，升起相应的类功德。这里举了世间三件来比喻大乘的相应功德。第一件事是以药来，就是说呢，这个药呢是，但是它有作用，就是服用之后啊，这个身体啊消除病患，获得健康。那么服用这个大法药啊，能够消除烦恼，能够调伏烦恼。第二个呢是举这个世间呢四王，就是侍奉于王呢，虽然是心不容易，但是如果这个侍奉完之后啊，能够得到种种物，得到威势。同样的，这个学习了这个大乘之后，能够证的种种功德，能够具足法财，能增长这个呢，圣法，成就圣法。第三个是举这个身宝，上一次啊，我没有交代很清楚，后来我又看了一些其他相应介绍啊，做一点补充。那么身宝的话呢，就是说了，比如说摩尼宝珠一样，摩尼宝珠它要是供在这个转幡上，就是用这个幡呢供起来，供起来之后啊，你心里面有什么祈愿的时候啊，祈愿种种东西啊，那么就会能够出现，这个是摩尼宝。那么另外还有身宝，现在这个佛的这个这一个经典里面也有讲到相关的介绍，就是说这个身宝是怎么一个特征呢？比如说有宝的地方呢，都会有这些猛兽啊、蟒蛇啦守护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取宝物的时候会有种种的危险，不但看不到宝物，看不到这些类珍宝，而且会现现一些恐怖的境界。那如果是说你有这个身宝的话，它就能够禁制，让这些猛兽、毒蛇等等不在那个地方呢，离开那个地方呢，然后让这个宝物能够显现出来，那你就能够取到相应的宝。那这个是身宝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讲说了，身宝的话不别则不爱，就是说你不了知，不能够知道，那你也就不会这个珍惜了，不会珍爱它了。那如果你知道它有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珍爱它，就会重视它。那么佛法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般读经典呢，学习你不懂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佛法的奥妙，它相应妙用，那就不容易升起信心，升起恭敬心，觉得佛法呢这个重要，佛法呢对这个解脱呢，对利益众生呢这个呢重要性。那经过这个这些呢善巧的开示，这些呢道理的引导，那么我们了解了，知道了，这样就会于大乘法升起信，乃至于依照这个大乘法来进行思维，然后呢最后进入修正这大乘法，获得大乘的法义，显现这个大乘法的功德增心当中，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呢珍惜，才会喜悦。所以闻到这样的妙法了，不觉亦不喜，就是你不觉的时候呢会生欢喜。那么这个是最后一颗，以世间的三件事来显露这个呢庄严的功德， 跟前面讲，前面讲，为什么要写揭示又要庄严呢？大乘经典里面固有之言有了，就以世间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说照镜子一样的，你本身是像的，但如果没有这个镜显照的话呢，你不容易，没有这个论点的揭示呢，我们不容易懂揭示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是第一缘起品的主要内容。第二品是成宗品，成宗品这个成呢，就是成立的意思，能够建立的意思，宗是宗旨的意思。那么这里的宗旨是什么呢？这里只是大圣为宗的，有圣有别于声闻，就是成立大乘宗，大乘是佛说，这个是第二品成宗品的意思。因为大乘佛法呢，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些声闻人呢，生不起这个相应的信心，所以这一品呢，就是以种种的道理，以种种的理由建立这个大乘是佛说，建立大乘是佛说。下面开始了解释。是曰：有人以此大圣非佛所说，云何有此功德可得？我今觉彼以往成立大圣真是佛说，这个就是真实感。建立大乘是佛说，破除大乘非佛说之前呢，先宗，就续宗，正是因为有相应的疑惑，所以建立这个呢品目，做这相应的这个解释，来予以澄清大乘是佛。那么这个大乘非佛说，非佛说了，一的友情呢，是声闻性的人，这个是声序，就是他们呢，闻了这个四圣第十二缘起，闻了这些法，观察三界无安的，犹如火灾呀，要这个嘞，出生死，证涅槃。那么听到大乘法生死涅槃不二了，这些书生意啊，不能够信受，那么表现的话呢，就是他们建立种种理论，认为大乘不是佛说，大乘呢，是这个有一份人呢伪造的，不是佛说的经典。比如说这个法等呢，他们为了矿惑人心，然后在那里，或者是呢，刚会所为。这个后面会想讲到所为呢，就是说它纯粹是一种呢思想上的东西，思考没有实证的经验，不是与真理，不是与真实相应，所以才会是这样相应的理论。那么相应它建立的因是怎么样呢？建立的因呢，就是说这些诽谤大乘是佛说了，建立大乘的这个观点呢，这些人呢，他有相应的理由。他什么样的理由？第一个相应的理由是说了，那个不是善巧言说，因为佛是要断烦恼、成圣道、成就涅槃，那话呢就是会困惑了，拉住人，留恋这个世间呢。长期注视利益众生，所以做这样相似讲，这是他讲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说了这个佛法呢教法那么美，衰微了以后具足戒定慧功少，缺乏这个嘞，这个正量，没有实这个实证，所以呀，这个起种种意想，就相似的这个观念呢听起来，就说了无五蕴等等，说这个无，就像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观自在菩萨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说这个智慧界 照见五蕴皆空，哎，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确实这些甚深点呢，没有实证的时候啊，我们光从文字上来理解的，就是要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做理由之说了，认为大乘不是佛所说的这些论师门认成的人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是一种理论的思考而已，就是这些类空无说，就好像有的人对佛法呢，没有正确认识一样，觉得佛法所说的东西啊是虚无主义，不切实际的。那么这个就是不真实理解大乘空义的时候，他产生的相似的认为，相似的这个类，相似的这个思考。那这个类是先说了，这个类对方呢有问题，有这些观点，怀疑大乘的是大乘的经典不是佛说的，说是后人发展的，后人造的，那么这里呀、要开始决疑了，就是消除相应的，以种种道理来证明这些大乘的义理都是佛经口所说，是佛这个类智慧的流露，成立大乘正是佛说。下面就开始呢，说了理由了。既曰异同行，不行异成就，体非体能至，文异八音成。那么这里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嘞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就是破除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建立呢大乘是佛说，建立大乘是佛说，就是对方说了大乘是佛说所建立的理由啊不能够成立。最开始的时候呢，以两种因来成立，以两种因来成立，那么两种因成立之后，然后再依这个道理啊，一层一层进行剖析，广泛的这个嘞断这个叙述，断除相应的这些嘞疑惑。那么这个当中啊，这个宋词它主要讲呢有这个八音，略说有八音，这个不计一同行呢，第一个是不，第二个呢是同行，第三个呢是不行，第四个是成就，第五个呢是体，第六个是非体，第七个是能至，第八个呢是无，就是一共有八重意思，八重意思。那么先说了，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人以为这个大乘呢是后所造的，不是佛说的。那么第一个，第一不记者。先法已尽，后佛正出，若此大圣非是正法，何故世尊出不记耶？必如未来有一尊即记，此不记故，知是佛说。这个是第一个理由，就是大乘是佛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如果说这个大乘说佛非有所预计，就是在佛说的一些经典，佛非谈到啊一些本生因缘，一些这个类事情呢，在未来的这个一个预计，说 这个迦瑟佛的时候，那有一个七地之王呢，七地之王呢，他一个梦，梦中呢梦了十件事情，梦中梦了有十件事情，他就觉得以为是不吉祥，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就去问一个婆罗门呢，因为他有个女儿叫金曼女，婆罗门就跟他说了，你要呢，要你女儿的这个血，然后是去祈祷，这样你就会能够吉祥。那之后啊，心里面有疑惑了，就跟他女儿，后来他女儿呢就是同他一起啊到迦瑟佛那，然后迦瑟佛呢就跟他解说，他说你这个事情呢，虽然做梦的时候出现这些种种的梦境，不好像不顺利的事情一样的，实际上并不是你有所这个嘞损害，有所耗损，对你不利，而是预示将来的事情，就是预在这个释迦佛时代呀，种种的事情。那么这个梦当中啊，有十件事，一共有十件事，其中第一件事，这个国王在做梦的时候啊，他梦到有一个大象，大象呢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呢没有门，只有一个小窗，那么这一个小窗的话，这个象呢他就想要出去啊，那出去的话呢他就朝窗呢跳出去了，跳出去了的时候，他这个象挂住了这个窗户上，不能呢逃出这个门，逃出这个屋子，逃不出去。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这个意思是表示，就是说表示将来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这个有弟子啊，他能够舍弃这个父母妻子，就是割爱辞亲呢，去修房行，去出家。那么出家了以后啊，这个世间的种种五欲这些，过得比较清净的生活。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有这个名利的追求名啊，追求利啊，有这些。那么就像这个大象从这个借的这个窗户跳出去，但是尾巴呢挂在窗户上了。四种这些成欲的境界呢，他不那么追求了，但是呢，他贪到于名，贪到于利，这样的话就形成挂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这个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人非常，那么这个人口渴了，他就去找水喝了。找水喝的是有一个井，因为这个井里面呢有非常好的水，八功德，八功德水呀，就是讲这个水很干净、很柔软，这个很甜美、很清凉。这个对于这个肠胃啊不会伤到，对身体啊非有滋养，那么这个水当然是很好的水呀。在这个口渴的时候有这样的水，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够解除他的口渴。但是呢，在梦中的时候啊，这个井跟着这个口渴的人往前面走，这个井也跟着这个口渴的人呢往前面走，而这个人呢不遇水，这个人他只是一味地去追求这个嘞水，而不反过来呀看一看这个井，来喝这个井中水来解他的渴。这个意思呢就是揭示了，表示啊这个佛释迦佛了，他将来的佛事的时候，他说法以后，他这个教法传播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弟子们道俗弟子就出家了，在家中啊等等这些弟子啊，不肯学法，不好要学习佛法。那么虽然知道法了，有这样的种种的功德，有这样种种的功德，但是呢他们不肯学，他们不肯学，那么为了名利的因缘，为了能够求名啊求利啊，即使啊去说这个内容，但是他也生不起这个信心来， 后要学，所以他不学了就不懂啊，也就不懂得如何去习观，如何去调和内心，如何消除烦恼。那叫好比方这个口渴的人呢，去找水喝，有好的水，三等的水的井哎，旁边他也不顾也不忘，就是类似于这个类型。这是梦当中的第二件事。梦当中的事呢，就是梦到有一个人呢，他拿一身这个珍珠啊，拿一身珍珠去换一身这个嘞粮食，这个粮食换一身这个稻谷米，这个意思就是表示这个将来呀，释迦佛了，他这当中一教的时候啊，这个弟子当中有的人呢，为了求利益，求的世间的供养啊利益了，才为众生，不是清净说法，不是为了佛法久住，众生能够为领解佛法，得佛法的真实利益，获得佛法的这个嘞无上甘露，停留在世间的追求当中，名利当中，那么就好像用珍珠去换这个粮食一样的，珍珠换一身粮食，这个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梦到这个人呢，他将自己这个丹檀木，丹檀木名贵的一个木头啊，现在你像这个丹檀木是很难找的了，不容易找的，他将这个丹檀木去换这个普通的木头，换一个普通的木头来，我们一般的木头没有那么名，做不了什么用的，这个表示这个佛的这个遗教当中，这个遗教弟子啊，他以这个正法为一，本来应该是，但是他不顾，不好要学习佛法，喜欢呢学一些外书，学一些其他的书，杂书，比如说一般的知识性的、科技性的等等，对于佛法这些甚深的道理，能够真实解决的道理，他不愿意学习，这个是呢，第四件事。第五件事呢，就是说他梦到这个好的园林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花果，非常的茂盛。这个来了一群这个贼呀，他来了之后呢，把这些花果全部破坏了。花果呢全部打落，非常的支离破碎，弄得很零落。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将来这个一教的有人呢会灭如来的正法，灭如来的正法缘，作为传播建立清净的教法。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件事呢，就是梦的时候啊，梦到有很多这个小象呢，很多小象，这个驱的一个猕猴，这个猕猴啊，它这个有为涂很多这个污迹在身上，然后到处乱奔呢、乱走，其他的人呢看到都会逃离出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遗教当中啊，将来会出现呢，这个末法的一些这个弟子了，种种的恶事，这个诽谤，这个灭，这个有德行的人，一般的人呢都看到这些弊，不会清净，这是第七件事。第八说了，他会这个梦到一个嘞猕猴，这个猕猴啊没有什么德行，也没有什么修养，其他的这些人呢都把这个其他的猴子都把这个猕猴啊捧起来，以这个四大海水啊来灌它的顶，尊它为王。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后啊，这个不修行的人呢、德行的人呢、这个奉这个破戒的身呢、为这个上首，为的这个大众之首来拜拜佛法，这个是。第九件事是梦见这个有一个衣服，这衣服很大的话呢，有这个十八部众啊，有十八个人，每一个人少分，就是捐了一部分， 然后四面来拉了拉这个衣服，都想把这个衣服拿几个人来用，结果的话呢就造成都来拉衣服。这个过程当中啊，衣服不破也不坏，这个表示呢佛的仪教当中啊，佛的这个教法传播过程当中啊，分成了十八部。虽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佛所说的法，佛所说的道理仍在。如果依照相应的这个教法去修行呢，一样可以得到解脱。那第十件事呢，就是说梦见很多人呢，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互相争论，互相争论，互相这个嘞，斗争，差不多了，那个不剩多少了，那个比这个佛的仪教当中啊，十八部当中呢，都有很多很多人，各自不同的这个派系，分辨争执不已。那么这个是其地之王呢，他做的十个梦，对于释迦牟尼佛将来当中啊，出现的现象呢，做了一个预示。所以迦叶佛呢就给他这个解释啊，佛这个经典当中呢说这个相关的因缘的时候，就有所记说，记说就是预计的意思，就是预言的意思，相当我们现在讲，就预计未来会怎么怎么。那如果是这个大乘法了，不是佛所说，后人所说，后人所造，那么在这个佛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也会出现相应的预计，但是呢，这个没有相应的预计说如来灭后啊，出现这个大乘法了，这个会法的清净，这个第一个不计呢，是这个意思，不计故佛说，如果非佛说呢，佛在这个当中啊会预计，所以在一些经典当中预计这个比丘会真知，预计将来呀，这个名字上呢是佛法的，名字上呢称为是佛的仪教当中的弟子，而是教法的没有好要心，没有真正想要学佛法的这个兴趣，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是同行者，这是第二个理由，就是不开始说二种因的时候，就是这两种，就是说圣乘与大乘，就是先非后同一实行，汝云何知大乘独非佛说，这是第二种理由，就是说大乘的这个教法了和这个教法了，它不是那先后而有的，是同时并行就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说这个大乘教法了不是佛所说呢？只有这个声闻乘才是佛所说呢？这个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第三不行者，若这个大圣深广非蠢度之人所能信，况复能行外道自能行外道论，彼种不可得故，是故不行，有行故是佛说，这个是第三条理由。第三就是针对于前面呢两种说法，一种为是魔说，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佛法衰微了，这个呢没有真实功德，一种思考思想上的推度。那这个大乘的教法，大乘的这个佛法的是由某些刚慧的人就是上思考，就像哲学一样的，哲学它就是对于这个种种现象呢比较进行归纳，然后进行思考，得出这么一套一套的这个道理来。佛法呢它要这个修要有戒定，然后如实的这个证见生命宇宙的真理， 然后这个智慧心流露啊，所揭示出显露，那么才这个限量的这个呢，这个引发，才是真实这个境界的引发。那么这个有一分人呢，他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是后面有人呢，他这个是推度的，认为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出现了大乘的经典，有种种学说，有种种的学，是后世人之所作，为后世人所作。实际上这个能不能够建立呢？这个说法呢是不能够说的，因为大乘教法了，甚深，读过大乘经典的就知道，像般若经呐、像这个华严经呐、法华这些经典，里面的这个道理呀、非常的这个广，不要说这个大乘教法，就是声闻乘的教法，这个说五蕴呢、无我啦，说这个四圣谛、十二缘起了，大把这些刚会的人，只是对这个人生、对这个宇宙做什么，尚且不能够为触及到，尚且不能够思考到，何况是大乘的生意呢？那就更加各位做得到的了。况复外道至诸论，彼种不可得故，就是种种外了，他们就连声闻意都不能够建立，或者这个大乘的理论呢？所以你这个大乘非佛说的这个观点，认为是后人造，那么这样一个智慧才能够造得出来呢？所以这个理由造不出来。第三个，第二，成就者若汝言于得菩提者，大圣非是经佛有说大圣，若作此词反成我意，彼得菩提亦即是佛，如是说故。就是这个嘞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一辩论呢建立之后啊，那么建立大乘非佛说的人就觉得了心里面呢犹豫了，发现自己原来这些说法呢是有问题的，那么呢不肯弃舍本身的观点，所以他转过来又另外讲理由来，讲出一个说法来。怎么讲呢？就是说了这个教法虽然不是外道啊这些学说啦，或者是这些学说啊所能够引导、所能够阐述的，那么应该是佛法。那么虽然是佛法了，但是也不能说是佛说。为什么呢？这些理由啊，这些经典呢、世尊所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说所说，而是另外的他方世界其他地方的佛了，所讲的大乘，所成立的大乘，他又有这么一个观点呢，来自圆其说。那么这里呢，就借着对方所说的这个观点，一步呢，进行推论。这就是说了，你如果说这个，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能够成佛，这个是大乘，但是不是在这个佛，所说的大乘。如果有这样的观点的话，你建立的话，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都成立了大乘是佛说，也就成立了大乘是佛说。以声闻乘和这个大乘呢共许来讲，佛的功德殊胜超声闻，其他声闻的智慧呢不如佛，唯有佛一人呢能称是佛，其他这个阿罗汉呢不能够称为佛。那么佛证的无上菩提了，他既然有这样实证的功德，也就可以说大乘意。为什么还一定要他方世界 这个佛来说大乘意，那么你这样说的话呢，就恰恰更能够为成立大乘是佛说。这个是第四条理由。第五条理由是说，若汝于成，若汝于佛有大乘体，此佛无大乘体，若作此执，亦成我意，大乘无意，体是依故。这个第五条理由，从这个嘞，体意上来讲，就是说大乘的体呢，这个嘞，差异佛佛道同呢，就像《法华经》里面讲，这个佛出世于这个世间，唯以一大事因缘呢出现于世，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个唯佛与佛乃能知之，生。就是还没有圆满的菩萨了，都不能够为测斗。那既然你说这个大乘呢，是佛的体，不是这个嘞，此佛的体，也是呢，说不过去的，也是不通的，这个是理由。第六个，非体者，若汝言此佛无大乘体，则生亦无体。若汝言声闻是佛说故有体，大乘说故无体。若作此执，有大过失。若无佛而有佛出说声闻乘者，理不应故。这个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非体上说，如果依你所说了，他又转记了，你说了这个嘞，佛佛道同呢，大乘这个体呢是无异的，不能说此佛了，有此佛嘞，无大乘体，那么这里进一步言之。如果依你所说了，佛无大乘体，那如果无大乘体，那么声闻也就无体。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个声闻乘呢是佛说的，声闻神是佛说，所以有大乘呢，非佛说，这个呢，故无体。如果没有佛乘呢，怎么会有佛出世呢？佛是他修大乘，然后成就无上菩提呀、才能够修持啊，才能够为正的，那么才开显声闻乘意，开显声闻乘意。大乘没有佛乘，那么也就没有声闻乘，从这个理上来讲呢，不合的，也是不合的。第七个。第七能，由依此法修行得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能破诸烦恼，由此因故不得言大乘。这个是第七条理由。第七条理就是有的人有认为，为什么大乘不是佛说呢？他认为大乘啊，这个修行呢不能够对治烦恼，破除烦恼，佛说的法呢都是引导众生破除烦恼，能够离苦得乐，那么你大乘的话呢，这个破除烦恼呢，它是从这个能不能破，有不有对治烦恼的力量来说，是佛说还是说，这个是第七个理。但实际上呢，这个大乘的话呢，不能这条理由啊否定是佛说，大乘所修的无分别智能够对治烦恼，能够破除烦恼，跟这个声闻乘一样，能够起到断烦恼的作用， 那无分别智的观察呢，更加殊胜，超过于这个称，超过于二称，这个是第七条理由。第八条理由，第八文义，大圣甚深，非如文义，不应一向随文取义，言佛语。这个是第八条，就是对方的观点呢，他怎么讲呢？怎么认识呢？他认为这个说了，就是大乘宣示一切法无，的这个嘞道理，就像一些大乘经典里面所揭示的一样的，这个声闻义的基本角度上来讲，更加接近于现有的基本概念、基本观念。我们这个有情呢，这个组合呢，是五蕴的组合，是这个身心的聚合。我们一个人呢，他有物质的成分，有精神的成分。物质的成分是大是法，精神的成分呢是受想行识，就是感受啊、认知啦、意志啦、认识啊这些的存在。那么这些存在的这个色心二法啦、身心的组合啦，无常变化的，是虚幻不实的。我们有情不认识到无常相，不认识到这个五蕴的生灭相，在这个五蕴当中啊，我，所以心里面形成种种的执着心，就有贪恋呐、有我慢呐、有疑虑啊、有种种这些烦恼的想法，然后就随着所面临的种种境界去反应、去取舍，造成痛苦，形成种种痛苦，在这些当中啊。那么这个就是苦地啊、极地啊，那么一所揭示的这个道理，观察到无常了，观察到这个无我了，然后就能够消除烦恼，能够破除烦恼，最后就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涅槃。那么这个是基本的声闻义，更接近于一般的这个类思考方式，一般的思考过程。大乘义的时候、甚深义的时候，佛直接揭示依实相应，揭示，一开口就是说了这个嘞，一切法空，这个五十二处十八界了等等，都是那幻生幻灭，无五蕴，凡所是虚妄，这个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不着有求，不着无求，这个嘞，没有这个涅槃可得，生死可厌。那么原来呀，这个基本的声闻观念里面呢，是认为这个有五蕴，生命有缺陷，破断无常之后啊，破除烦恼啊，证得涅槃，得到生命的完善。那么在大乘义上来讲呢，说一切的道理，先是一切法无的道理，跟原来的声闻义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从声闻的观点角度上来讲呢，他接受不了，他不能够予以这个认同，就怀疑起来的这个是佛说吗？这个种种法呢是相似的，不能够断烦恼，有前面第七一条，第八的呢，这个依闻而取义，不了解大乘呢，所以像这个法华经里面呢，佛要说这个妙华莲华经的时候，五百阿罗汉退席了，这五百阿罗汉他不能够信受，所以退席了之后，佛才开始这个妙法莲华经的道理，才讲这个法华，说此众无知业，没有知业了，可以开示，可以显示呢大妙法，显示唯有一乘呢，无有佛，无有余乘，就我乘，这个才是佛的一说的，这个才真正是佛所要说的。但是根性还不到，不能说 说了的话呢容易诽谤，容易产生怀疑，不能够相应，就像这个要讨论的问题一样的，就是破大乘非佛说的错误见解，揭示大乘所说的这个正理。那么这个大乘甚深呢非如文义，就是说呢这个大法无啊不是我们凡夫所辩记的，就是不是我们一这个辩记当所认为的这个现象有所说的这个无啊，这个否定呢不是空无的无，不是薄无的无，而是凡夫所立的从色乃至涅槃种种法这个虚妄的，是这一分的，应该这个呢依大乘义层次的了解，做深一层次的认识的时候，那么才是大乘所说的无义。那么这里呢一共说了这个呢八种理，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大乘呢如果非佛说呢佛在经典里面有记言的应该非有记，但是没有记，所以从这个侧面证成呢大乘呢是佛说。第二个呢就是说大乘也好啊声闻乘也好啊都是佛时代呢同时流行，由这个呢一起的，既然如此的话呢那应该是佛。第三个呢就是说了这个佛的这个道理甚深，是这个大乘的道理甚深呢不是一般呢分别境界，所以不渐渐是以思考就可以建立，这个是的第三个。第三个是说了讲这个大乘呢不是经佛所说，是于佛所说，这个是反证，反过来也就大乘是佛说。第四个呢说这个呢第五个呢是从这个有体无体呢说于佛有大乘体，此佛无大乘体，这个也不能否定大乘是佛说。第六个非体的话呢这个佛无大乘体，那么这样的话同样就是说也无体，如果佛无大乘体的话声闻体不可建立，因为声闻教啊所说佛成佛呢是依大乘的修正而成佛，如果佛无大乘体啊也就无声闻体。第七个呢从这个对治上佛能够这个大乘教能够对治烦恼，第八个呢就是说佛的这个经典甚深义，非是依这个文词上文句的表面意思能够为理解，要进行的学习进行思维才能够理解大乘义，这个是一共呢八条理由。那么就是进行呢广泛的这个破除，就是对于大乘非佛说还是是佛说的这个争论。在破除当中啊又分成几个来说，先是呢破除真的不定，就是说你成立这个大乘非佛说的这个理由啊不决定，不决定。第二说呢成立大乘非佛说的这个道理不能够建立，没有道理。第三个呢是说这个大这个法义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进行断这个正论的时候，断这个嘞大乘分支的时候分这个三重来说， 那么先说第一重，这个复次若汝言出的有佛无功用心舍，若作此职是亦不染。就是这个大乘佛为佛说的人呢，他有这个道理。他怎么讲呢？他说了，你前面说如大乘不是佛说，那佛在讲法的时候，在讲这个经典的内容的时候，佛应该会受记，受记讲的时候啊，有人会说相似法，说大乘不是佛说的，那么这个建立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前面的这个理由反驳之后，他又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啊，就是这样想，怎么想呢？就说了这个一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佛了他知道将来会有这个类情形出现，但是呢佛不说，佛不说，这是一种理由。这种理由呢，就是说佛虽然呢知道种种，但是有一些事情呢佛不一定知道，像有一些这个情形出现会这个呢败坏佛法，会伤害佛法，不知道。那么再有呢，就是佛一般说是因缘起而说，他主要是呢对于这个现在的，对于未来的事情一定说，那么他又做这三个理由的这个呢讲这个解释，就是以这样三个理由来解释说这个佛为什么不记，就是要把这个论主啊成立大乘是佛说的理由呢，这个八重理由啊，现在有一些人呢也在说，反过来说，就有些人讲无着这个世间论师的这个解释，这个弥勒菩萨说大乘是佛说了这八条理由呢建立不了，为什么呢？比如说第一条理由，这个佛无记不是佛，那要这样讲的话呢，这个佛无记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佛没有记说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为了这个科技的一些发展，那就能够成立这些事情是有还是没有呢？那岂不是就这个不能够建立了理由，不因为佛无记说大乘非佛说，那就可以是佛说，就那么简单吗？你这么一个理由就能够否定吗？所以就会有这些质疑。所以这里广的角度来破疑的时候，来断的时候，那么论主进一步，弥勒菩萨论主啊进一步呢加以解释，即曰诸佛现见一复法，如来智无碍舍者。那么这里大概的意思先讲一下，然后再进行解释。这大概意思讲呢，就是说有三种因缘，就是第一种因缘呢是现见，现见就是佛是如所有性见，这个境所有性，就是佛的智慧呀，能够真理，能够见真实，也能够见一切差别的现象，不一样的种种的世界啦，种种的生命，种种的这个根性，佛都能够知道，没有不知道的。佛是一切，佛是一切智，这个所有的这个境界了都知道，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有恒河沙数，恒河沙数的众生有恒河沙数的心念，佛能够悉悉见。全部都能够知道啊，没有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复法，佛这个殷勤呵护正法，守护正法，所以在一些经典里面佛这个受戒啊，未来有人呢不持戒了， 受祭啊，在末法的时候啊，这个恶法坏法的人，被众所推崇，举为上首，这个有德行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反而被忽略、被排斥、被排挤，所以这样就加速了这个嘞，灭亡种种的事情。哪有不受祭呢？佛哪有不呵护呢、守护的呢？佛都会如此守护，肯定也就会受祭。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来的智慧没有障碍的，如来的这个智慧力量呢，如果没有障碍，这个不但现在也会摄受过去，能够摄受未来，摄受现在摄都是可以的，不只是摄受这个类现在而已，那么这个是举出道理来说。四曰，若此大乘非佛说者，是为大障。就是说了这个说大乘是非佛说了，为呢大的障碍。诸佛有三因缘，何不计？就是说诸佛呢有三种因缘，何故不计？为什么不计呢？怎么会不计？一，无功用智恒起恒见；二，恒作正勤守护正法；白，智力无有障碍。有此三因，如舍不计者，不应大。就是讲呢，这个回复前面呢，声闻呢爱称的这个类问题疑虑，就认为佛呢这个不计并不就成立是大乘是佛说，佛有可能不计，他没有起这样的观察了，没有起这样的功用，但是呢，这里讲呢三条理由，诸佛因缘呢，就是从这三条因缘来讲，如果出现问题的，大乘呢不是佛说，是相似说，障碍大家修持呢正道，障碍这个友情呢成就解脱，消除烦恼，一个大的事情。不是一个小的事情，怎么会不记呢？肯定是会记的。这个三因缘呢，第一个因缘呢，就是说无功用智啊，恒起恒见。这个佛的智慧呢是无功用行，证界了到八地的时候，就无相，无功用转。八地的时候呢，就是见相无相呢，见一切相呢，这个嘞，即空，不加任何作意，不加任何这个作用。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圆满智慧境界了，这个嘞，四眼恒见，就是这样的这个佛智慧眼呢，是长长的、横横的见，过去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如实之见，这个理由。第二条理由呢，就是说了，恒作正勤守护正法，因为佛法了是这个嘞引导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根本，没有这样作为引导呢，不能出离，不能超越，所以佛对于这个是会倍加珍惜啊，殷勤守护，所以会这个有叮咛呢，嘱咐要嘱咐就像这个佛垂涅槃的时候就是三问，对于佛法了还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疑虑啊？不懂的地方呢？赶快能够抓紧时间呢提出来问，都是非常的殷重，非常的慎重的。那怎么可能是不受？第三个呢，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力量呢没有障碍，不只是说这个摄受现前现， 这个只要相应的这个因缘起了，的这个镜像这些佛的这个智慧力量呢，能够遍及。所以从这三讲，汝言舍而不计呢，不厌道理。就是你转过来又说，这个佛，虽然知道大乘非佛说，不是他说的，但是他也有可能不计。这个道理，佛的智慧，佛的这个境界，佛对这个慎重，这个呵护，计吗？都没有可能不计的，所以不因道理，这里就做了一个嘞有力的否定。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